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宜玲，现在是12月1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高官在电话讨论下一阶段的贸易谈判。蓬佩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欺骗了美国。美军高级将领说中国在印太地区构成全方位的挑战。在温哥华的法院星期二将会继续审理孟晚舟的保释申请。立陶宛宣布制裁俄罗斯，因此是成为第一个惩罚俄罗斯在亚速海问题上侵略乌克兰而采取制裁行动的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苏军的士兵当时都有进驻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平息民众的示威，但是立陶宛是唯一一个苏军出动最精锐的空降部队和克格勃的特种部队，专门采取军事行动入侵的加盟共和国。
Что вот это все было обосновано Грибоускайте, нынешний президент, конечно, было бы ну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他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遭遇，今天的立陶宛的总统格里鲍斯海特认为立陶宛社会没有办法忘记在20多年前的苏联的侵略行动，因此特别同情乌克兰的处境。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节目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官员星期一，亦即是中国时间星期二，通电话的时候是讨论两国下一阶段贸易谈判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在他的网站上发表的两句简短的声明表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磋商的牵头人刘鹤12月11号的上午，亦即是美国东部时间12月10号下午，应约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以及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通电话，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会面共识、推进下一步经贸磋商工作的时间表以及路线图交换意见。声明未有透露任何其他的详细信息。在12月初的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暂时休战，美国将不会在2019年1月1号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 双方表示将会在90日内完成有关贸易协议的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10号表示，面对中国威胁，美国有责任为自己辩护。他是在接受丘伊特的一个节目的电话采访的时候发表这番讲话。他在采访当中指出，中国人继续增强卫星能力、超音速能力、人工智能的能力，还包括解放军在中国领土上开展行动的能力，以及是远征的方式开展行动的能力。他说美国有责任为自己辩护，他说需要确保美国拥有资源以及正确的领导者以及是能力，以确保今后的两年、五年或者是15年，美国不会发现自己不再有保障美国安全、抵御所有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包括中国人正在建设的威胁。他说美国必须要确保保持在各个战场都拥有世界一流的能力。他表示中国在这方面误导了美国，譬如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保证不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但是随后仍然进行军事化。他认为这个证明了中国会继续拓展能力。美军最高将领表示，中国不断提升军力在印太地区对美国在海上、天空、陆地、太空以及网络的行动能力构成全方位的挑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表示，中国对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挑战将会影响美国为维护自己本身国家以及盟国利益的行动能力。邓福德将军星期一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军费开支上面不透明，但是中国领导人对希望获取的目标却是十分明确。邓福德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明确地表示，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行动能力的世界大国。他还表示，中国正在扩展的能力包括航空母舰，这个清楚表明中国希望具有他领海以外活动的能力。加拿大法院的法官将会在星期二恢复开庭，决定是否批准大型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等待可能引导到美国面临欺诈指控的时候缴纳保释候审。 孟晚舟的代表律师星期一在温哥华法院开庭审讯的第二日辩称，使用高科技设备加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债券担保，可以确保孟晚舟不会逃离。检察官反驳表示，孟晚舟应该是被拒绝保释，并且指他拥有大量的资源和强大的逃走动机。美国芯片制造巨头高通公司星期一表示，中国福州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批准了是高通申请的临时禁令，禁止苹果公司的四家中国子公司进口以及销售部分苹果手机。高通指控美国手机巨头苹果公司侵犯了高通的两项专利，这两项专利涉及到让用户调整照片的大小以及外观，以及使用触屏管理应用软件。高通公司表示，法庭的禁令涵盖从苹果手机10到 6S 各种型号的苹果手机。苹果今年推出的新型号苹果 10R、10S 以及 10S Max 的手机不包括在内。不过苹果公司发表声明说，中国消费者仍然可以购买所有型号的苹果手机，并且表示这个是高通公司的绝望之举，苹果会通过法院寻求所有的法律途径。苹果公司表示，专利纠纷只是涉及到 iOS 11， 而如今苹果手机使用的是 iOS 12， 这两大科技巨头在美国以及英国亦都有诉讼案。星期二，美国技术业界巨头公司谷歌公司的总裁出席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预计他将会面临国会议员的严厉质询。议员是可能提出的质询问题包括经营网络搜寻业务的谷歌公司如何处理令人非常不安的网络信息泄密问题，以及谷歌如何屈从中国政府的要求协助中国当局封锁以及屏蔽信息。谷歌总裁皮查伊将会出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星期一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上，控辩双方针对孟晚舟的保释条件和对他保释之后的监控的措施展开激烈的交锋，法官最终仍未作出决定，听证会将在星期二继续举行。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温哥华时间上午10点，华为 CFO 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再度开庭。为了使孟晚舟获得保释，他的律师戴维马丁做出最后陈述，目的是说服法官相信在获得保释后，这位华为创始人的女儿将继续留在加拿大等待他的引渡听证会。现年46岁的孟晚舟于12月1日在温哥华被捕，美国正在寻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至美国受审。美国称孟晚舟隐瞒华为同一家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子公司的关系，致使银行从事与美国对伊朗制裁相抵触的业务。在12月7日星期五举行的第一次保释听证会上，法官并未做出决定，定于星期一再度开庭。孟晚舟的律师表示，如果孟晚舟获得保释，两家安保公司斯门风险管理集团和 Recovery Science 将负责进行监管。律师称孟晚舟将支付监控服务的费用。斯门风险管理集团首席执行官科特菲勒表示，孟晚舟计划保释后留在位于温哥华西28街的住宅中，公司已经确认为孟晚舟提供安保监视不存在任何问题。根据拟议的方案，监控团队将实行三班制，每轮包括一名司机、两名保安人员，还配有一名负责安保的车辆以及技术设备。孟晚舟的自由活动范围包括整个温哥华和里士满。Recovery Science 公司合伙人斯蒂夫·谭则表示，他的公司监控超过500宗保释案件，其中包括114宗再审案件。公司使用 GPS 设备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违规行为会在5至15分钟内触发警报。针对辩方提出的方案，法官提出一系列有关安保的细节问题。斯门风险公司的菲勒随后表示，公司并未承接过监控保释者的任务，但是表示有完善的监控系统，确保对象不会逃离。 Recovery Science 公司的斯蒂夫·谭泽承认，曾经有一人带着监控设备成功逃脱。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忠亦参加听证会，他承诺成为他妻子的社区担保人。马丁说，刘晓忠将抵押自己在温哥华的两处房地产，并存入100万加元，以凑够1500万加元，即是大约1100万美元的保释金。在法庭午休一小时后，控方对孟晚舟的丈夫刘晓忠不是加拿大居民，是否有资格成为担保人提出质疑。刘晓忠上星期以游客身份进入加拿大，最多可以停留六个月至2019年2月6日。控方律师在法庭上强调，孟晚舟存在弃保潜逃的风险，他提交的物证显示他的加拿大永久居民卡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身份卡都已经过期，说明与加拿大没有实施联系。法官表示，引导听证会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够举行。他说，他们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可能是一年，亦可能是一年多或者更少。对此，孟晚舟的律师提出了三个选择。孟晚舟的丈夫可以往返香港和加拿大以获取新的旅游签证，他可以申请签证延期，或者以女儿在加拿大留学为理由申请监护签证。控方律师提出建议，将1500万加元保释金由一半现金和一半房地产组成，更倾向孟晚舟完全在家拘禁，除非有医疗紧急情况，并反对孟晚舟的丈夫担任担保人。法官表示，由于对非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能否担任担保人仍然存疑，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10点再次审理此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多位中国学者和具解放军身份背景的专家上个周末在北京一个论坛当中对南中国海和台海问题发表意见，一些语出惊人的言论是引起议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党媒环球时报上个星期六举行年会，针对中美博弈与世界变局进行讨论，包括前解放军将领罗桓、黄洪刚、现役军官戴旭、学者王正、朱峰等，对新一年的南中国海以及台海问题发表看法。其中目前是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被认为是鹰派指标人物的解放军空军大教戴旭，关于美国军舰如果在航行自由任务之中再进入中国领海，就要将它击沉的讲法引起较多的注意。戴旭在年会之中关于南海、台海是否再起烽烟的主题讨论之中表示，中国从来不去影响美国的航行自由，但必须是国际海域，如果在中国的领域，那些就是超人。他曾经向南部军区部队人员提出建议，如果美国军舰再到我们的地方来，解放军应该出动两条军舰去拦截他，一条军舰截住他，一条军舰撞沉他，不准许美舰在中国领海横行。戴旭仲话，美国宣扬的航行自由就是对中国的挑衅以及对主权的干涉，如果美国可以去到中国的后院，那么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够去关岛呢？为什么不能够去夏威夷呢？为什么就不能够去美国的西海岸呢？照样可以去。此外，对明年台海、南中国海是否发生紧张的可能性，戴旭亦都不表乐观。他说，美国成立印太战区就是将印度洋、太平洋和台海都放在同一个战略框架上面，中国亦都应该以相同的战略思维来应对。在台海以及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中国应该营造主动态势，而不是等蔡英文主张独立或者美国的挑衅的时候才被动回应。他又认为，不应当非要将战场放在台海和南中国海，如果台海发生紧张，那个就是一个战略机遇，反而可以加速中国的统一。戴旭这番言论被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生陈芳瑜认为是贻笑大方的发言。陈芳瑜对美国之音表示，戴旭说，要撞沉美国军舰，但要撞沉其他人之前亦都有办法靠近才可以，在靠近之前亦都要想办法不先被击沉才行。戴旭指称美国舰进入中国领海，但美国至今都是在公海上面航行，即使中国对南中国海宣示主权，陈芳瑜又说，抱歉，中国固有疆域并不直接等同于领海。陈芳瑜亦都驳斥年会上面另外一位学者王正关于台湾议题的讲法。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王正说，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的负资产，美国意识到在台湾的作用越来越少，才不断被中国施加压力。 根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王正话蔡英文将台独的路走绝了，中国并没有必要太着急，因为时间永远站在中国这一边。对此，陈芳宜表示，蔡英文上任以来不断强调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亦都不断对中国释出善意，甚至连东京奥运证明的公投案，蔡英文亦都以党主席身份下令禁止党籍人员参加公开活动。他何时宣布过台独呢？陈芳宜认为，对中国来讲，只要不统就是独，所有人都在搞台独。事实上，台湾民意的共识只是反统一，维持现状亦都是反统一，因为台海现状就是两个独立运作的政治实体。目前亦都是专门讨论台湾政治议题的博客蔡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的陈芳宜说，中国学者在台湾议题以及两岸关系的一些看法，令到他感到很多做台湾研究的中国学者根本搞不清楚台湾的状况，同温层好厚，即使有人知道状况亦都不敢讲真话。以上是美国之音中神方华盛顿的报道。
两名中国籍寻求政治庇护的意见人士滞留台北桃园机场到现在已经超过70日，还有更多在台湾的中国意见人士由于台湾难民保护法律的问题处境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报道。
两名持中国护照的男子颜克勋，又名颜伯君、刘兴联，9月27号在从泰国曼谷飞往北京过境台北时跳机，向台移民处人员提出政治庇护申请，两个人亦都持有联合国难民证。台湾陆委会12月5号表示，迄今并已经三度派人前往桃园机场会晤两个人表达关切。陆委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刘颜二人向政府提出庇护及短暂入境的诉求，却迄今为止未能够提供明确受迫害事证，亦未符合现行政治考量在台专案长期居留或者是短期入境停留等入境申请条件，至未能获主管机关同意入境。陆委会及移民处随协请外交部透过驻外管处查证渠道等向第三国申请政治庇护情形外，至今亦已邀集相关机关召开多次的会议。台湾从2005年开始讨论制定难民法，2016年7月14号，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出身通过了难民法草案，但立法进程之后一直停滞不前。长期关注异议人士权益问题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法案从2005年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就已经送入立法院，后来在2008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他们亦都有送过这个的草案。2016年7月的时候，这整个草案通过内政委会的审查出了委员会。问题是在那个之后已经两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进展。不过中国异议人士在台湾所面临的身份问题更为复杂。人权促进会的邱依玲说，即使台湾通过难民法，寻求庇护的中国籍难民可能亦都没办法因此获得保护，他们更需要的是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关条款的修订。邱依玲说，事实上现在在立法院的难民法就算通过，他亦都没办法直接适用到中国人的身上，必须要修改另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17条。邱依玲解释说，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并没有将中国人当作外国人，他必须要去适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他没办法适用于这个难民法，就好像中国人也都没办法直接去适用于移民法，因为移民法也都是在规范外国人的法律。邱依玲对美国之音说，难民的定义是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国家，离开你的母国才叫难民。所以今日如果台湾收到了中国来的寻求政治庇护的人，那个就是承认他的确是离开了他的国家。那当然现实的确是这样没错，就是他来到这边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17条规定的获准居留的条件提到政治考量，目前台湾立法院提出的对该条款的审议，目的在放宽未经许可入境大陆地区人民得适用现行基于政治考量申请在台湾地区专案长期居留规定。 并明定渠等申请定居时，无需提出丧失原籍证明，同时增订免除未经许可入境行为的刑责规定。邱依玲解释说，所谓的政治考量是要求申请者对民主人权有巨大的贡献。他说他想是不是要好像刘晓波一样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样他才有巨大贡献。那个的定义有一些太严格，或者说比如他要对台湾的情报有一些的贡献。所以你会看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十七条对政治庇护其实没有太直接的关联。当很多的一些来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可能他本身不是非常有名的民运人士领导者的时候，可能他没办法符合现在台湾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十七条的条件。邱依玲说，这几年来很多人来到台湾，有些人就被遣返回去，有些人就自愿回去，因为他觉得在这边根本没办法获得任何的身份，就算是有些人他还是在这里，他亦都根本没有任何的合法权利。2016年6月，驾驶一艘网上花6000元人民币订购的海钓船，中国大陆政治异议人士温喜峰从厦门偷渡到金门。经历了在台湾离岛坐监之苦的温喜峰，就深切感受到了这种没有任何身份的处境。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台湾到现在十几年了，难民法都在立法院躺住，一直都没有通过，所以在台湾得不到身份，他亦都不能够工作，只能够靠台湾的慈善组织给他提供帮助。温喜峰说，他在2009年前后在泰国从事民主活动，并向设在泰国的联合国难民处申请难民身份，但是没有成功。他说申请难民身份失败的原因是泰国的联合国难民处说他证据不足。2015年试图从广州出境前往马来西亚时，温喜峰的护照被海关剪角，从此被限制出境。辗转来到台湾之后，温喜峰向台湾行政院、总统府等部门求助。温喜峰对美国之音说，陆委会和移民处回复了，他叫温喜峰直接去找美国在台协会，因为他没有证件，他在离岛没办法到本岛。后来媒体一报道，海巡处就来捉他，他就在金门被关到移民处去，关了四个几月，收容所一个月，监狱三个月，受尽苦头。温喜峰话俾记者听，他说2017年6月份向美国在台协会提交了政治庇护的申请，经过了两三次的面谈，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美国在台协会的一名发言人在回复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不能够对特定的申请案提供评论。根据美国驻外使馆网站刊登的一则官方说明，申请者若要符合美国难民项目资格，必须满足难民标准为已遭到迫害的美国之外的人士，或者具有根据充分的基于种族、宗教、国际、特定社会团体或者政治观点而受迫害的恐惧。此外，申请者必须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在外国得到稳定安置，并符合有关难民处理的特定优先考量。中国异议人士王瑞，又名王忠义，滞留台湾四年后，2018年1月12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王瑞2014年曾跳机台湾寻求庇护未果。台湾媒体说，这个是16年来从台湾直接前往美国寻求庇护的首例。王瑞今年年初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时说，他是通过设在美国的光复民国大陆委员会在美国的划船，在美台政府的协调下离开台湾来到美国的。时任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的陈立国当时说，中华民国是爱好自由和和平及保障人权的国家，与美国有相同理念与价值，基于保障人权的理念，未来若有类似案例，处理的方向大致应该会一样，亦都就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希望给予协助。邱依玲对美国之音说，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一直有一个争议的问题，就是到底中国来的寻求政治避难的人 台湾政府愿不愿意以及敢不敢处理的问题。王瑞则在采访中表示，事发时正值马英九时代，当时台方态度是积极将他遣送回去，每日总是以为会被送回去。他用打官司拒不认罪的方式拖延到蔡英文上台，争取到时间直到美国同意他入境。温喜峰则说，台湾没有难民法，中国政府亦都在度对蔡英文民进党当局施压。移民处都有同佢讲，中国政府在度施加压力，在度阻拦。邱依玲话，每年嚟到台湾嘅寻求政治庇护嘅个案数量其实相对较少。佢话，台湾作为亚洲一个比较有民主、有人权嘅地方，事实系应该扮演起呢一个嘅角色。就算佢哋呢一个法律唔通过，他们还是有类似的个案不断来到这边。台湾的政治处境使其无法缔结国际人权公约，但邱依玲介绍说，台湾已经将联合国的人权两公约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内法化，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愿意自主遵循国际人权体系的规范与制度，所以台湾有义务在难民问题上履行自己的人权承诺。邱依玲说，所以国际法上关于不遣返原则，有个人如果你们将他遣返回他的国家，能够使他受到酷刑和不人道待遇。事实上任何国家，就算你这个国家没有难民法，你亦都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邱依玲说，他想台湾政府还是要去思考自己针对这些寻求来台湾的个案怎样去面对处理的问题。他还说，滞留机场的中国籍异议人士，由于台湾移民处没办法将他们遣送至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便困在机场航站楼内，而根据移民处的说法，只要有台湾的担保单位就可以入境。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样的作业程序无疑是将内政部移民处组织法第二条有关难民认定的工作直接丢给民间团体来承担，这样缺乏正当程序的审查，不单止对于寻求庇护者的权利造成伤害，亦都给台湾的国境管理带来巨大的管理漏洞。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台北报道。
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刺激缅甸新娘的贩运生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项新的学术研究发现，过去五年中共计7500多名的缅甸妇女被迫和中国男子结婚，其中大多数被迫生下孩子。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和泰国黑音妇女协会的共同研究指出，被强迫结婚的妇女中，65%是通过中间人和中介来到中国的。12月7日星期五在曼谷公布的这份报告发现，缅甸女性越来越多的面对人口贩运、强迫结婚的风险。这两家机构从2017年开始在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省境内从事这一项的研究。研究人员采访了400名18-40岁的妇女，这个是第一份将该地区跨境新娘贩运问题量化的报告。中国实施了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近3400万，使缅甸、越南、柬埔寨、北韩等邻国的新娘贩运生意兴隆。报告指出，在5000多名被迫和中国男人生下孩子的缅甸妇女当中，有很多人陷于彷徨，虽然中国丈夫待他们不好，但是迫于孩子的原因，他们没办法结束婚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罗宾逊说，强迫婚姻的受害者遭受多方面的侵害人权行为，身心受到打击，一些妇女被当作生育工具，之后便被抛弃。报告呼吁北京为那些为躲避缅甸军方和民族叛乱分子的暴力而逃到中国的难民提供人道援助，加强执法禁止强迫婚姻、强迫生育和人口贩运。美国之音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制裁严重侵犯人权嘅三名嘅北韩官员，蓬佩奥发表声明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系70周年。加拿大将会考虑同台湾签署贸易保障协议。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而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对三名北韩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因为平壤政权继续严重侵犯人权以及实行新闻审查。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这三名官员掌管的政府部门长期对民众进行压制以及控制。他还说，美国一贯权责北韩政权对人权以及基本自由进行公然以及令人发指的侵犯。美国星期一制裁的北韩官员掌管北韩的国家安全部门、组织指导部以及宣传动员部。被制裁者在美国的所有财产都是被冻结，美国公民禁止和他们做生意。美国官员星期一表示，新实施的制裁提醒公众受到残酷对待之后去世的美国大学生阿姆比尔，他如果在世，星期三将会是他的24岁的生日。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一日发表声明，庆祝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并且强调保护和促进人权的重要性。蓬佩奥在声明当中表示，70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震惊了世人，而在之后世界各国团结起来，明确地规定所有人固有的权利，并且承诺在今后将会促进以及保护这些人权。加拿大政府日前第一次表现出了是对台湾签署投资保障协议的兴趣。在一场议会质询的会议上，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在考虑同台湾签署投资保障协议。台湾官方一直强烈关注这项协议的签署，但是加拿大从未对此公开表态过。当前在华为首席财政官孟晚舟被逮捕一事发酵的时候，加拿大政府突然对台湾表现出友好，引起了外界的猜测。除了投资保障协议一事，方慧兰在回答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加拿大支持台湾的民主，将会继续在加拿大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框架内和台湾加强以及增进贸易和人民之间的往来。乌拉圭政府突然停止给予台湾护照免签的待遇，台湾外交部表示不排除有中国介入的可能性。乌拉圭政府在10月19日宣布将会给予持台湾护照者90日免签的待遇，它是在12月5日突然宣布将停止这项的政策，理由是用于签证以及入境管理的电子系统还未有建成，但是乌拉圭政府未有透露在哪个时候才会恢复免签待遇。当前正值中国官员访问乌拉圭的时候，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介于乌拉圭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频繁往来，不排除乌拉圭政府这次的动作是受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政治影响。法庭在星期一的文件显示，美国拘押的一名被指控渗透进入共和党将信息送给莫斯科的间谍和检察官达成认罪交易。今年7月被逮捕后拘押至今的布提纳星期三将会在华盛顿出庭，不过他具体对哪些指控认罪的详细信息目前不得而知。30岁的布提纳起初对非法作为是未有向当局登记的俄罗斯政府代理人的指控表示无罪，他利用一个他所声称的有权持枪的俄罗斯组织打造谎言，欺骗进入美国最大拥枪团体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布提纳据说与全国步枪协会有联系的共和党活动人士埃里克森建立了个人关系，并且与他同居。布提纳还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注册为系研究生，今年教早的时候获得了国际关系硕士。不过美国司法部指出，布提纳是俄罗斯秘密特工，一直与其他的俄罗斯间谍保持联系，他的工作是渗透进入美国的国家决策机构，以推动实现俄罗斯联邦的目标。司法部说，布提纳在美国的工作受到一位被美国财政部制裁的前俄罗斯议员领导，这名俄罗斯人与普京的关系密切。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同民主党领导人会面，为争取得到在美墨边界建造围墙的联邦预算作最后的努力。通过联邦预算法案是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将控制权交给民主党之前最后立法的议题。联邦预算如果不能够在12月21号之前获得通过，联邦政府就要关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尹兆坚今年6月中审议被指违反基本法的一地两检的条例草案的时候，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赶出会议厅，两个人被指和保安推撞，星期一接受警方预约拘捕，被控妨碍立法会人员执行职务和普通的袭击罪。案件星期二在法院提堂，两个人否认控罪获准保释，林卓廷质疑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取消议员资格和起诉议员，是想逐步消灭议会里面的意见声音，以及令到立法会人大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今年六月审议极具争议的西九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内容包括以租赁的方式将西九高铁总站地库出入境楼层超过10万平方米、占总面积超过1/4的地方划为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西九一地两检草案受到法律界和民主派的质疑，主要是认为违反基本法当中有关中国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施的条文，亦都担心先例一开，日后香港更加多的口岸会陆续实施中国全国性法律，令到一国两制崩溃，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草案审议期间，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史无前例宣布一地两检条例草案限时大约36个钟头完成余下的二读和三读立法工作，6月13号又突然削减二读辩论的时间，引起多名民主派议员不满，在议事厅里面抗议。五名民主派议员包括民主党的林卓廷、尹兆坚、许智峰、邝俊宇和议会阵线的欧乐轩被保安人员赶离会议厅，其中林卓廷、尹兆坚和两名立法会保安人员事后报称受伤，由救护车送院验伤。立法会秘书处其后报警处理，数名警员当日晚上抵达立法会搜证。事发接近半年之后，林卓廷和尹兆坚最近接获警方预约拘捕的通知，指他们6月13号审议一地两检草案期间涉嫌妨碍立法会人员执行职务。他们星期一即是12月10号早上到湾仔警察总部接受预约拘捕，大约30名民主派人士和市民到场声援。林卓廷和尹兆坚被控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 19B 的妨碍立法会人员执行职务罪，尹兆坚更加被加控普通袭击罪。这次是警方首次引用相关条例，即是任何人袭击、干预、抗拒甚至妨碍立法会人员执行职责，即属违法，最严重可被判监1年。尹兆坚星期一接受预约拘捕的时候表示，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立法会议员因为运用规程和平表达的方式被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检控，有可能负上刑责。尹兆坚表示，这次史无前例的检控影响深远，香港政府一再尝试引用立法会条例去打破缺口，控告民主派议员。
这个缺口是不可以破的，否则我们日后一班民主派同事无论用任何和平合理的方法去抵抗议会的不合理，只要我们起身发出我们市民的声音，他都可以说我妨碍，因为我做了决定嘛。梁君彦的口头禅就是我已经做了决定了，你坐低，你不跟他的霸道就妨碍咯。这条线是不可以退让的，所以我和林卓廷必定是会抗争到底。 为我哋香港人同埋我哋议会嘅发言权利系要尽一分力。
林卓廷表示，呢一次检控非常荒谬，佢当日只系口头抗议，冇任何掟杯之类嘅肢体动作，咁样都被刑事检控，实在令人震惊。林卓廷又表示，民主派议员系高风险嘅行业，要面对被拘捕、被控告，甚至被判入狱。佢认为当局嘅做法系想逐步消灭议会里面嘅意见声音，令到立法会人大化。
政府一而再以莫须有嘅罪名去撤销议员，去起诉议员，为嘅就系林郑月娥政府希望我哋喺议会嘅意见声音逐步消灭，令到我哋代表嘅多数市民嘅民意系无声无息。要令到我哋立法会系人大化，大家只系识得做举手机器、投票机器。
林卓廷表示，警方嘅供词多达十几份，当中包括立法会职员同埋警方人员搜证嘅供词。佢表示，按一般理解，控罪系指佢哋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勒令离开会议厅嘅时候，两个人未有即时照做，令立法会保安人员要强行将佢哋带离现场。此举触犯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19B 嘅妨碍立法会人员执行职务罪。林卓廷批评控罪荒谬，质疑系唔系以后官员带议员游花园，不正面回答议员的问题，议员亦都可以报警，指控他们阻碍立法会人员执行职务。到场声援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表示，香港政府和立法会越来越不正常，过往是比较激进的议员的行为，才可能会被立法会主席赶离会议厅，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民主派左中右各个光谱已经没有分别，因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裁决非常主观，就好像过马路的时候，行人明明看到还是绿灯，但是梁君彦说已经变成红灯，他说你冲红灯就是冲红灯。
我们要明白在这个这么失常、这么失常的议会，才会导致到大家可能在电视上面见得到好像一啲混亂嘅鏡頭，大家就唔好搞亂咗個因由係啲乜嘢。而今天係可以用呢一個嘅特權權力法嚟到告我哋嘅議員，將來亦都會任何一個民主派嘅議員都會有機會俾人趕出去。所以今天我哋更加要齊心，要顯示俾特區政府知，要話俾市民知道，我哋點解喺個議會裏面需要呢一類嘅抗爭。
林卓廷同埋尹兆堅星期二，即係12月11日朝頭早到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兩個人否認全部控罪。裁判官应辩方要求将案件押后至到明年1月29日预审，期间两个人准以大约$130的现金保释。控罪指林卓廷和尹兆坚今年6月30日在立法会会议厅里面妨碍正在执行职责的立法会人员王翔。尹兆坚另外被控在同日在同一地点襲擊立法會保安鄭永華。十多名民主黨成員和支持者在開庭之前到法庭外聲援，並且高呼口號：
不義政權可恥，
不義政權可恥，
合理抗爭無悔，
合理抗爭無悔，
反對政治打壓，
反對政治打壓，
守護議會尊嚴，
守護議會尊嚴。
到场声援的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表示，事发当日被逐离会议厅的立法会议员不止林卓廷和尹兆坚两个人，他质疑当局选择性检控他们两个人是因为他们推动天下为公到英国和澳洲，要求当地执法机关 彻查前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受利益的 UGL 案。梁国雄认为，这次先例一开，其他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都可能被控告。
这个喐民主党是一个反面来的，初头许智峰就说他做得不好，这两个做过什么来的？除了他走去英国追究这个689令到他们很不开心之外，没有，其他都是真的有议政的而已。那个你说不让他开会，人家抗议你，跟我差好远，我走了出去就喐他，他们说喂，你这样不行，喂，咁点得啊？我觉得如果开咗个先例，就所有立法会议员都会喺三个月之后被人告噶啦。
香港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原意系确保立法会议员嘅言论自由，规范会议厅嘅范围里面嘅行为等等。但系以相关条例指控议员，并唔系首次。2016年，时任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被指喺会议上抢走时任发展局副局长马绍祥的文件，政府报警，梁国雄被控违反特权法第17(c) 条，扰乱会议导致中断，亦都是首次引用这个条例。后来梁国雄被判无罪，裁判官并且裁定条例不适用于检控议员，否则议员的言行就会受到限制，自由不获保障，或者会出现寒蝉效应。同时提及议员其他行为，例如抗议离场等等，亦都应该受到保障。不过律政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正待处理。香港立法会议员有两种情况会丧失议员资格。第一，根据香港基本法第79条，立法会议员犯有刑事罪行，判处监禁一个月以上，并且经立法会出席会议的议员三分之二通过解除他的职务，就会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第二，根据香港立法会条例第39条，立法会议员干犯任何罪行，判处监禁三个月以上，定罪起计，5年内不能担任议员。因此立法会议员被权力及特权条例检控，最严重可判监1年的话，被定罪的议员有可能丧失议员资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立陶宛宣布制裁俄罗斯，因此成为第一个是惩罚俄罗斯在亚速海问题上侵略乌克兰而采取制裁行动的国家。立陶宛领导人说，立陶宛政府高官因此收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领导人呼吁国际社会仿效立陶宛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立陶宛表达了在抵抗俄罗斯侵略时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海特12月7号访问乌克兰时是几乎表示，立陶宛总会站在乌克兰身旁提供帮助抵抗俄罗斯侵略。格里鲍斯海特说，侵略者只能抢走乌克兰的土地，但是不能够依靠武力征服人心。他说立陶宛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援助，包括向乌克兰派遣网络战教官以及提供弹药补给。格里鲍斯海特还宣布，针对俄罗斯在亚速海地区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国际社会并没有对俄罗斯制裁，立陶宛决定单方面制裁俄罗斯。立陶宛外交部说，20多名直接参与没几年之前在黑赤海峡逮捕乌克兰海军舰船和水兵的俄罗斯官员和海军高级将领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他们都被禁止入境立陶宛，因为俄罗斯的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并危害国际安全。立陶宛因此成为第一个在亚速海问题上对俄罗斯制裁的国家，以及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格里鲍斯海特说，立陶宛成为第一个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并不容易，立陶宛的政府部长包括外长在内都收到来自俄罗斯的人身安全威胁。他说立陶宛清楚俄罗斯的反应，亦将会收到更多的来自侵略者的威胁。
格里鲍斯海特仲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采取新的更加严厉的制裁行动，以便阻止俄罗斯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侵略，确保这个地区海上自由航行安全。他说亚速海不是俄罗斯领土，而是国际水域。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和其他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立陶宛社会经历过斯大林时代的政治迫害，民众被大批流放。在1991年发生一月事件，苏联当时出动军队进入立陶宛，用坦克镇压民众示威，这些都使立陶宛社会的愤怒至今难以平息。尼科里斯基说，苏军士兵当时亦进驻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平息民众示威，但是立陶宛是唯一一个苏军出动最精锐的空降部队和克格勃特种部队，专门采取军事行动入侵的加盟共和国。他说，尼科里斯基说，正因为有这样的遭遇，今日的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海特认为立陶宛社会无法忘记20多年前的苏联侵略行动，因此特别同情乌克兰的处境。尼科里斯基说，另外一个曾经遭受苏联侵略的国家捷克，这一次在亚速海事件上的反应亦非常强烈。捷克同样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动。立陶宛是第一个宣布独立以及苏联宪法在其境内无效的前苏联地区国家。立陶宛1990年宣布独立之后，苏联开始经济封锁，然后在1991年1月出兵。立陶宛民众曾经在首都维尔纽斯街头和其他城市设置路障，阻止苏军坦克车队占领电视塔、议会大厦等主要建筑。那一次事件造成10多名立陶宛民众被打死，有些人被开枪射杀，有些人被坦克履带剪死，有将近1000名平民受伤。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这宗事件保持距离，拒绝承认下令出兵立陶宛。立陶宛的法院两年前曾经开庭审判当年和这个事件有关的罪犯。欧盟委员会本星期将举行会议讨论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欧盟对俄罗斯所实施的制裁行动每半年延长一次。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目前正在游说欧盟其他成员国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但是法国和德国反对。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国际社会仿效立陶宛。波罗申科说，应该禁止俄罗斯的船只进入欧盟国家和美国的港口。乌克兰国防部长波尔托克拉说，一旦乌克兰海军准备就绪，乌克兰舰船仲将实施新的从黑海穿越黑赤海峡进入亚速海的行动。他说，乌克兰没有违反任何国际协议，乌克兰不会放弃在黑赤海峡和亚速海的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持续之际，中国政府星期日发布的数字显示，11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的价格增长乏力，同时消费者通胀亦都萎靡不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生产者价格指数是工业部门的重要指标，它测量的是商品出厂的成本。这个指标数字在今年11月比去年同期只是增长 2.7%。 法新社报道说，这个是2016年10月以来最低的增长幅度，出厂价格增长低迷反映的是需求低迷。上一个月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为 3.3%。 目前美中依然在进行贸易战，虽然双方上个月达成协议，在从12月1号开始的90日内暂缓贸易战升级。美国先前对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后来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计划在明年元旦开始将 10% 的税率提升到 25%。 在上个月尾，美中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举行会谈之后，美国方面同意暂缓提升。美国特朗普政府从今年7月上旬开始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来惩罚美国所讲的中国多年来拒绝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其中包括对外国公司设置市场壁垒，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来换取市场准入，盗窃知识、财产等等。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报复， 北京对美国11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法新社12月9日星期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在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和通胀指数增长双双低迷之际，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战持续被中国经济造成损失。中国经济显示出种种增长放缓的迹象。在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率为 6.5%， 是九年来的最低增幅。同时，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的增长上个月亦都明显放缓，出口增长为 5.4%， 进口增长为 3%。 而在今年10月份，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15.6% 和 21.4%。 特朗普总统多次的表示，他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被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使中国更有可能和美国谈判解决美国所关切的问题。中国则表示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低头。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则表示，美国将刀架在中国的颈上边，因此没办法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知名面包师吴宝春发表支持九二共识等言论，引发了争议。台湾总统蔡英文批评中国不应该以政治扭曲经济和贸易活动。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认为，台湾民众只是想拼经济而不是拼政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知名面包师吴宝春在上海分店正式开幕之前，透过面书发表声明，指出自己是生于中国台湾的面包师，并且支持九二共识以及两岸一家亲等。不过这番言论在台湾引发了争议。台湾媒体还报道，由于中国网友不满，吴宝春曾经讲过，大陆市场虽有13亿人，但是全世界有70多亿，不会将眼光只看在大陆，于是扬言要抵制他的台独面包。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在总统府举行回廊谈话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吴宝春反映了台湾现时所面临的现象，也就是中国以政治扭曲经济和贸易活动，这些也是全世界关注的议题，台湾站在第一线，应该特别警觉。
我们又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有人在胁迫下说出几乎是标准化的说辞，那
蔡英文说，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有人在胁迫之下讲出几乎是标准化的说辞，这些其实令到台湾人也都看得懂，这些都是政治的压迫，这样的做法他相信台湾人是不会接受的，世界上的人也都不会接受。蔡英文又说，这种无所不在的威胁确实是两岸关系倒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希望中国可以拿开政治前提，给两岸关系进行正常健康的交流。2015年台湾女韩艺人周子瑜因为在电视节目之中挥舞中华民国国旗，遭受到台湾统派艺人王安指称为台独，随后引发中国网友的抵制。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之下，周子瑜透过录像道歉，并且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海峡两岸是一体的，并且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表示，包括吴宝春在内，目前很多台湾民众希望承认九二共识，大家一起拼经济而不是拼政治。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高官电话讨论下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加拿大将会考虑同台湾是签署贸易保障协定。而是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位顾问在中国被拘留，星期二该组织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说该组织知晓有关他们的东北亚问题资深顾问科夫里格在中国被拘留的报道，而他是危机组织的全职的专家，目前是争取他获得迅速和安全的获得释放。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